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我家的果树为何不开花难挂果呢？
有机肥、无机肥，琳琅满目的肥料该如何选择，对症下药？
家庭园艺、种植养护
经验推广窍门分享。
SBS 普通话电台园艺热线
每周五欢迎您拨打1300-799-323提问，听园艺高手在空中解答您的难题。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电台每天早上2个小时的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林墨。那我们现在正在为大家直播的是每周五早上的园艺热线的节目啊。在今天的节目中呢，园艺高手张崇岩是要接着上周的话题呢，继续跟大家来介绍适合在秋季种植的荷兰豆。那也欢迎听众朋友们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 1300-799-323参与节目，提出任何和与园艺种植相关的问题。那我们也是先来跟张老师打个招呼。张老师早上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张老师啊，那在上周的节目中呢，您是跟我们介绍了荷兰豆的一些品种啊，以及呢不同的选择，还有育苗的这个方法啊。那今天啊，能不能继续这个话题来跟我们讲一下这个荷兰豆啊对土壤有一些什么样的要求呢？
当然我们种东西呢，这个土壤一定要好。
嗯，
怎么好呢？它富含有机质啊，那些板结的土壤呢，或者粘土啊、沙土呢，缺乏那个有机质的土壤呢，它都种不好的。
嗯，
所以呢，我们可以有好的土壤。这个土壤呢，可以利用我们花园里边那个原来的地上这个粘土，对吧？地上的土。
嗯，
在餐上我们平时假如有做那个堆肥的，或者做有机肥的啊，或者做蚯蚓肥的，
嗯，
把它混合进去，实在没有那我们可以买些商品土啊 potting mix 啊，甚至各种是它是堆肥的啊 compost 的东西把它混合在里边，
嗯，
添加了它的有机质以后呢，它根系呢就容易生长，它能保水保肥啊，对根系的就有利的，最主要里边还有那有益菌啊，
嗯，
所以我们在平时我们今后追肥的时候呢，不要为了方便只加无机肥啊，尽量的这个交叉用啊，当然全部用有机肥更好。
嗯，有机肥和无机肥可以同时使用是吗？
对对对，
嗯，
因为他们各有各的优点，因为有机肥呢，它就是增加有机质啊，但是呢，往往它那个营养物质的含量不高，
嗯，
啊，你必须要使用大量的那个有机肥，这个鸡粪啊什么一大堆一大堆下去，
嗯，
啊，那我们这个利用那个无机肥里边那个它那个含量那个元素比较高啊。但这两者结合起来，它们优点，但对我们达到高层呢，是比较好的方法。
嗯嗯嗯，那我们也准备好了这个土壤，然后苗也育好了，那接下来就是要种植了。在种植的时候呢，有一些什么样的注意事项吗，张老师？
哦，第一个呢，要选择阳光充分的地方，因为它还需要阳光嘛。
嗯，
然后正在阴处呢，阳光不够，它的光合作用就比较差，
嗯，
因为刚才我们说过了，它这个越买越好了，或者我们直接直播都可以。种植的距离呢，我们一般到8到10公分，
嗯，
这主要要看你是什么目的。假如你只要喜欢吃上面的豆芽的，对吧？拔出来以后上面芽尖的嫩的。那也可以种的密一点，
嗯，
因为这个采集量少嘛，
嗯，
你10颗才摘一点啊，可以尽量给种6个密一点，比如8公分啊都可以，10公分。假如我要主要吃豆的啊，那就可以离开比较远一点了，15公分啊都可以，
嗯
啊。 一般的由于它这个荷兰的产量呢，不是像我们平时吃那个四季豆的产量高。
嗯，
我们需要一下子种了，种了一颗两颗是没用的，最起码种十几颗二十几颗啊，能多点，根据你的爱好啊，有地喜欢吃那就尽量多种点。
嗯，
因为我们种的比较密嘛，是吧，八公十公就可以种一颗啊，所以呢种个几十颗呢也不会占很大的地。
嗯，
种了这么多以后呢，才能的采种啊，它那个豆芽那个芽嫩芽啊，这个我们很喜欢吃的啊。到时候结冻角了，那可以经常过两天就能采到冻角吃了啊。比如说荷兰豆啊、甜豆啊，也都可以采到吃。
嗯，
第二个呢，就是荷兰豆的根系呢，主要是分布在25公分左右啊这个范围。所以我们旱地呢基本上就是一铲这么深啊。
哦，就是种植之前是吗？需要翻一下这个地。
对呀、啊、对、啊、就是我们旱地的时候啊，因为土壤我们总是要准备的嘛。
嗯，
土壤总能有了，我们要还旱地嘛。
嗯，
大约这个25到30公分左右啊，这个底下呢我们可以下些鸡肥啊。
嗯，
就是用鸡粪啊、羊粪啊、牛粪啊这些啊，或者我们堆的那个堆肥啊，
嗯，
我们家里做的厨余肥啊，把它下面铺一层，
嗯，就是在这个土下面25到30公分这个位置，
再铺一张土，铺了以后呢，把它搅拌一下，
嗯，
用什么呢？一根呢，主要还是在上面的嘛，它慢慢长下去的嘛，
嗯、
对，另外拌一下呢，然后在一半土上面也有那个肥啊，第三个呢，我们在苗期呢要控制水，因为苗移栽了以后，要我们如果让它长得快一点，每天浇水，每天浇水，这样呢对那个小苗那个根的发育呢不好的。
哦。
因为要控水，啊，当它半干半枯的时候，啊，那感觉用上面的土啊，这水分不够，它就根呢往上扎，根扎的深呢。就对整个植株呢就比较稳，它也会那个根系的发达啊。假如你老是浇水，它现在不透气，它长在那个表层土壤，这样呢就对根系发育的不好。
那这个控水的话呢，大概是要几天浇一次呢？
这个具体看的，因为看天气啊，看你本身那个阳光充足不充足啊。假如太阳很厉害的地方，经常晒的，那土壤里边水分容易蒸发啊。所以我们呢，可以一般的我们习惯就是见干见湿，
见干
就是表面土壤看，看到表面的土壤干了啊，拿个手指啊伸下去，下面是3公分以下，哎，土壤还有点湿的，上面呢比较干了，这里可以浇水了，太干也不行。
这是一个判断的标准。
对对。我们还第四点呢，就我们因为这个豆苗这个茎呢它很细的，它上面呢也会长须帮助攀爬啊，所以呢我们要搭架子。一般架子呢根据你种的豆啊的品种有关，当然这个1米8到2米就够了。我们可以左杆呢、斜杆、斜管呢、插在地上，在杆子之间呢，绑上那个攀爬的塑料网格啊，或者甚至用那个绳子啊、布条啊，把它横的方向扎几条啊，让它呢容易攀爬上去。
那它1米8到2米的这个高度，它就会停止生长了吗？
不是，因为它。本来就是长到这么高啊，
就像人一样的，长到1米8到2米，
不是你房子高，它可以无限长嘛，对吧？所以呢，一般的品种，看你什么品种了，有的比较矮的品种呢，80公分1米之内也有的，好多呢都是基本长到1米8，最多2米的，但是我看到过有一个人他说。他家那个豆， 都没有，而且爬到三米多啊。但是但是这类还比较少看见，
可能品种不太一样啊。一般情况下，这个1米8到2米的架子应该是已经足够了。那张老师啊，我们刚才讲到了在种植之前啊需要准备土壤，同时呢在种植的时候呢也要有一些注意的地方，比如说这个种植的距离啊，以及呢要准备这样一个架子啊。那在种植了之后，在采摘的时候有一些什么样的注意事项可以跟听众朋友来分享呢？张老师，张老师，
两个部分。
喂，张老师您好，
听到吗？
现在听到了，刚才好像没有听到您的声音。
主要我们是利用它的两个部分，一个是它的嫩尖啊，它长出了嫩芽，这是我们非常喜欢的，这在市场上也比较少有供应，价钱也很贵啊，这是一个，所以我们要再新了。然后长得差不多以后，就是一个芽带一片叶子啊，把它摘下来。你再往下摘呢，两片叶子呢，它那个茎呢就比较老了啊，比较纤维比较多。那我们就这样摘，通过摘了新以后呢，促使它再长那个分枝。
这样做是能够促使它生长是吗？
对，就是可以长更多的分枝。有了更多分支呢，它才会长更多的嫩芽啊。但是呢，这个也不是可以无限制的去摘的，因为长到一定的时候啊，它就是长出了嫩芽呢，它也是比较老了，因为它到了生，它到繁殖了，要开始开花，结豆荚了。这时候你刚刚开始开花的时候，你还会摘，摘一点，再往后。就比较困难了，
就是摘心就比较困难了，是吗？
都是比较老了，不像刚开始啊，比较嫩，所以我们要控制好。还有呢，假如我今后要吃豆的，我摘的太厉害了，它影响了光合作用，所以对豆的这个豆荚也长不好，所以我们摘心的要控制好。
那大概摘多少次呢？这个
一般的，根据情况，一般都做三次左右吧。
三次左右。
第一次摘了它会长出两只以上的分支这长了以后，你再一口摘，摘了以后，它又长出分支来了。再往下摘，具体来看的。看你种的肥料情况啊。阳光啊，什么情况啊？基本上等到长了，它开花了，已经也有挂就小的豆荚结了啊，你不要再继续无限制的摘下去了。要手下留情啊，
手下留情。那再吃的话，也就比较老了，是吧？这种啊。
对。
行。那什么时候可以采摘这个豆荚呢？
豆荚是这样的，因为豆荚呢，你可以看的，因为你第一次摘了以后，它不是开花长豆荚吗？长了小豆荚以后，它长得很快的，但是我们吃豆荚的不能让它长得太老，老了，豆荚呢就比较老了，对，没有我们所喜欢的那种口感了啊。我吃这个豆荚、荷兰豆啊、甜豆啊，都是其他。吃它那个比较嫩啊，比较脆的，
是，
所以不要等到里边那个豆啊，里边豆子啊长得很饱满了，那就不行了。我们只要看到它豆荚呢长得蛮宽了啊，里边豆呢略微，凸出来了，就采摘。你这样采，一看到采摘以后呢，可以它可以留下营养，为下一批开花结豆子呢提供营养。所以采摘越你采的越勤快，它会豆荚的结的越多。
哦，摘的越多，它长得越多啊。
对。
这
是一个。我们摘的时候呢，最好摘一些柄。那每个豆荚呢，有一节后面有一个柄嘛。带着那个柄一起摘下来， 不要在个饼之前把豆浆掐断。当然你马上就要拿来吃呢，就没关系的啊。
嗯。
但是呢，如果讲你种多了，还有比如说储藏啊，放冰箱啊，
嗯，
建议呢就把那个豆浆的饼啊，
嗯，
那个呢就是留一点，
嗯，
留点那个保持，它会保持那个水分呢，不会在这流失。
嗯，就是可以比较容易保存更长的时间，是吧？
对对对，
嗯，
对对，
嗯嗯。那一般咱们说这个采摘这个豆荚，大概是在播种后多长时间之后就可以开始采摘了呢？
大约可能要6个星期吧。
6个星期啊。
嗯
嗯，那这个生长的周期也还是挺快的。
对啊，
嗯，
具体要看你种的早晚，因为跟那个气温有关系，
嗯，
对各个地区不一样，
嗯，
有的地区呢气温比较高一点的，它虽然是比较喜欢寒冷的地方，
嗯，
但是温度对它的生长呢也是有影响的啊，
嗯，
要冰天雪地的地方它就长得很慢了啊，
哦，
甚至冻坏了，嗯，
哦。但是目前的这个天气还是比较适合来种植的荷兰豆的，是吧？
对对对对，
嗯嗯，
因为现在已经比较晚了一点，但是还可以种。
哦，
种的早的，早1个多月、2个月就可以开始种了。
嗯嗯，但是现在种也来得及了。
你喜欢，假如你喜欢吃的呢，那就分批种。
嗯，
这个月做一下，这个月再种批。再个月再种品，这样呢，它前前后后呢，可以一直不断的保持有，不是豆荚可以供应给你吃，啊，
嗯嗯，那这个我们到冬天的时候还能继续来种植吗？
现在还可以种，
嗯，
再往后呢，那看那个老天爷了，
看天气，
突然是来了个。冰天雪地的下结冰了，它会容易冻伤，
嗯，
受伤的啊，
嗯嗯，
可现在还可以种，嗯
嗯，那我们在这个种植了之后啊，是不是也要施一些肥料呢，来帮助它生长？
要的，
嗯，
任何东西都少不了肥的，只不过它对肥的需要量多跟少，
嗯，
但是我们这个荷兰豆呢？有个特点，它是豆类。
嗯，
你记住，豆类这个东西呢，它的根系啊，它会有一种菌长在根上的，它会产生这根瘤，里边有那个固氮菌在里边。嗯，这个菌呢有什么好处呢？会把空气里边那个氮气把它固定下来，
嗯，
变成氮肥。所以呢，我们种这个豆啊，不要下氮肥下的太多。
哦，
跟一般种菜呀的这个习惯，拼命的下鸡粉、氮肥、尿素啊，小便上下去啊，不需要的。
嗯嗯，
因为尿素太多了，氮肥太多了，反而影响它的开花结籽。
嗯，
所以我们可以种豆的时候，我们可以对氮肥的比例呢会少一点。
嗯嗯，
那怎么掌握呢？嗯，因为有些鸡粪里边的氮肥，我不可能把它拿掉一点吗？
嗯，
我们就相对来说呢，下鸡粪的同时呢，比如说它开花了，已经开始也结豆荚了，我们就多用些呢是磷肥跟钾肥啊，尤其钾肥比较多的，含量高的这个肥料。
嗯，
比如说你草木灰啊，假如化肥嘛，你用在磷酸二氢钾啊。硫酸钾啊，这些好像在办公室买那些对花果之类用的肥，它里边是磷跟钾的含量就比较高的啊，可以用这些肥，就少鸡粪可以少放点了，不要放再多了啊。
嗯嗯，
有的人不管的，不管种什么东西，反正我就是来买了10几包鸡粪，就往地里面去放。
嗯，
但是你种叶菜没问题的。
嗯
啊。要结果的东西呢，就注意了。
嗯，就像我们说的这个因材施教一样哈，不同的这个植物对肥料的需求也是不一样的。嗯，好的，那我们
在不同的阶段呢，它对肥料的成分要求不一样了。
那张老师还有最后的一点时间哈，能不能再跟我们来说一说，如果在种植荷兰豆的时候啊，遇到一些病虫害，应该来怎么样处理呢？
植物呢，它避免不了有这个病虫害的。
嗯，
因为荷兰豆呢还比较好，比我们种叶菜呢要好得多。
嗯，
为什么呢？它在冷天，啊，在秋季跟冬季，气温比较低了以后，那些害虫呢相对的就比较少，比较少得多。
嗯，
啊，比如说蝴蝶，那飞蛾就少了。不像在夏天的时候啊，白天看到蝴蝶在飞啊，过两天也看到小青虫很多了。
嗯，
又不留意，那个叶片上面全是像工艺品一样的掉花的啊，一个洞。
嗯，
在荷兰豆呢，因为它在冬天，这些虫害呢相对来说呢比较少了。但是呢，有些毛病呢，它一些虫害呢，它也是会有的，比如说蚜虫。蚜虫就是很厉。很奇怪的，胎乐它也不接的，不是有，胎人呢它不常有，但是呢有时候呢它在我们冷天呢它也会出现，
啊，
有因为荷兰德国那个野苗呢比较嫩，汁水比较多，那蚜虫呢它就靠吸汁水的，所以呢在这个嫩芽上面呢也很容易发现。
嗯，那如果遇到蚜虫应该要怎么办呢？
那可以喷些药水啊，
嗯，
假如不多的，我们就有的是就浇水的时候喷一下，
嗯，
把它喷掉，喷在土壤上，因为喷到掉在地上了以后呢，土壤里面呢，等到它要再爬到上面来呢，因为这个比较高，
嗯，
啊，一般对一米多了，
嗯，
这个时间比较长，你过两天就喷一下，过两天喷一下，把它喷掉，啊，
嗯，嗯，
假如太多了。但是我们可以用那些一个比较安全的环保的药水，比如说除虫血，
嗯，
啊，
对，这个我们之前在节目中也介绍过，
对对，但一定要注意了，不要看到除虫血三个字就是好了，还有那种叫一夜除虫血汁，
嗯，
当然这是我们中国人的字，在澳大利亚你也看了啊，那些放在那个卫生用的家庭卫生用的那些杀蟑螂的，或者那个这些蜘蛛的、蚂蚁的，那个药水不行了，这太毒。
嗯，
啊，
嗯，
要到另外架子上，专门是我们的园艺方面的药水。
嗯，
查一下英文啊。
嗯，那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预防病虫害的发生？
蚜虫这东西很难防预防的。
嗯，
因为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过来，那这个风是很轻的，风一吹它会过来了，到天冷。
嗯，
在夏天的时候，它的过枝繁殖，生的都是孩子，就是不要老公，我都会生孩子。
嗯，
但到天冷的时候，它改变了，又有公又有母，经过交配以后，它会甚至有翅膀，会另外找地方，啊。
嗯，
所以牙刷呢，就是要
比较难防治啊。
对，哎，
嗯，好的，
我们可以经常看。
嗯。好的，那我们今天呢，由于时间的关系哈，我们的节目也要跟听众朋友们说再见了。那也非常感谢张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跟听众朋友介绍了荷兰豆的种植方法。在节目之后呢，我们也会把这些信息都发布到我们的网站上，也欢迎听众朋友们去网站上来查看详细的文字内容。那我们今天早上两个小时的中文普通话节目到这儿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 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